李浩是淮安王李神通的玄孙，清河王李孝杰的孙子。李浩年幼时父亲去世，侍奉母亲非常谨慎。睿宗时期多次升迁担任卫尉少卿，因守丧离职，在丧期因哀伤过度而身体消瘦，家人和亲近的人从未见过他言笑。开元初年被任命为汝州刺史，为政严格简朴，州境之内秩序井然。与兄长李生、弟弟李晕特别和睦，李生等人每月从东都洛阳来探望李浩，往来时微服出行，州中百姓无人察觉，他清廉谨慎到了这种程度。不久入朝担任太常少卿，三次升迁后任黄门侍郎兼太原尹，并充任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。太原旧俗有僧人以席禅为业，死后不装殓，只是将尸体送到近郊喂鸟兽。如此多年，当地人将那地方称为黄坑，旁边有数千只恶狗吃死人肉，因而侵害幼弱，远近百姓都以此为患，前后官吏不能禁止。李浩到任后深明礼法，规定不再犯，发兵捕杀群狗，这种风气于是被革除。过了很久转任太常卿，十天后被任命为工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开元21年正月，皇帝下诏说继续和好的情谊，虽然属于边境之事，接受命令出使必须由亲贤承担，事情要重于当事，礼仪因此尊崇殊俗，选拔众人的举动没有比宗室英才更合适的。工部尚书李浩体态柔和美好，见识明达公允，是公族的领袖，朝廷的仪仗。金城公主既在吐蕃，汉庭公卿并非没有专对之才，心怀远方，岂能忘记因持节充任入吐蕃使，按照格式发遣，江国信物10000匹，司敌物2000匹，都杂以五彩遣送。等到返回，金城公主上言请求于当年9月1日在赤岭立碑，确定吐蕃唐朝边界。立碑之日下诏张守圭、李行一与吐蕃石莽不知一同前往观看。不久吐蕃派其臣子随汉使分别前往剑南及河西，契西便告边州说两国和好，不要互相侵略。汉使也如此告知。因李浩奉命出使称职，转任吏部尚书。当时吏部告身印与曹印文字相同，使用混杂，难以区分。李浩上奏请求依照司勋兵部印文之例，加上官告两字，至今沿用。李浩风度仪表秀美端正，所任官职都因威严持重而受称赞，朝廷称其有宰相之望，多次受封为武都县伯，不久任太子少傅。因病去世，享年60多岁，追赠益州大都督。其物是淮安王李神通之子，延州刺史李睿的孙子。其物没有学问，在官严整。开元24年后历任淮州、陕州刺史。其物在天宝初年开凿砥柱之险，以通漕运，在石中发现古铁犁铧，上有平路二字，因而改河北县为平路县，加授其物迎亲光禄大夫，任鸿胪卿、河南尹。其物与右相李阔之友善，李阔之被李林甫构陷贬官，其物受牵连被贬为晋陵太守，后入朝任司农卿、鸿胪卿。至德初年被任命为太子宾客，升任刑部尚书、凤翔尹、太常卿、京兆尹。为政揭发官吏隐私，以察之为能，待人刻薄少恩，但能清廉自持，人力不敢冒犯。晚年受太子太傅，兼宗正卿。上元2年5月去世，朝廷停止朝会1日。诏书说已故金子光禄大夫、太子太傅、兼宗正卿其物，是宗室中的美誉，士林中的栋梁，清廉独断，刚毅不群。历任州行，北京中外，威名义振，忠孝更彰。三次治理神州，一次登临会府，勤兼用勾具之术，续欲任喉舌之官。于是调护楚公，再登师父之位，从容宾友，师表官僚。桑榆之时，壮志更加激励。松柏之性，晚年长坚。上天不疑，忽然逝世，念亲感旧，深痛于怀。因赐宠章，以光魂魄，可追赠太子太师。其物之子李父，字初阳，因父因累官至江陵府司路，精通力道，魏伯玉厚待他，府中之事多咨询委托，性格苛刻，被魏伯玉信任，奏请任江陵县令、升少尹、 历任饶州、苏州刺史都有政绩。李希烈背叛，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多次出兵，被李希烈打败，朝廷忧虑。因李富久在江陵，得军民之心，李富当时正在母丧，被启用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，充任节度行军司马。张伯仪被替代后，任李富为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本馆招讨使加检校常侍。此前西元叛乱，前后经略使征讨反叛者，俘获的人都没为官奴婢，配属作坊众议。李富于是下令访求其亲属，全部归还。在荣州三年，南方百姓安定喜悦，升任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观察使。适逢安南经略使高正平、张英相继在官任上去世，其下属参佐偏僻李元度、胡怀义等拥兵作乱，扰乱州县，奸赃狼藉。李富又捕胡怀义杖杀，奏请将李元度流放荒远之地，又劝导百姓令改茅屋为瓦舍。琼州久陷于蛮僚之中，李富多次派使者小谕，因而奏请设置琼州都督府以安抚。李富通晓正道，所人之处治理得宜，被征召入朝任宗正卿、加检校工部尚书。不到一年，适逢化州节度使李元亮去世，任李富为化州刺史、潼关防御镇国军使、仍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贞元十年，镇华节度使李荣去世，军中溃乱，任李富为检校兵部尚书兼华州刺史、义城军节度、镇华观察营田等使兼御史大夫。李富到任后，设置营田数百顷，以资助军粮，不向百姓征收，众人都很高兴。十二年，加检校左仆射。十三年四月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五十九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日，追赠司空，赐予布帛米粟各有差等。李富长期掌管方面，积累财富很多，被当时人讥讽。若水是齐物的族弟，累官至左金吾大将军兼通事舍人，容貌非常伟岸，在管阁三十年，熟悉旧仪，每次宣劳赞导，周旋抚养，很有可观。建中元年八月去世。李陵是皇室的疏远宗属，太宗的从孙。父亲李俊开元初年设置十道按察使，精选吏才，任李俊为润州刺史、江南东道按察使，转任国州、潞州刺史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代理御史大夫、剑南节度按察使。所人之处以诚信待人，被称为良吏。八年去世，追赠户部尚书，谥号成。李陵因父因补官，累受京兆府护曹。开元二十二年，因宗室有特殊才能被举荐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历任户部、考功、吏部三员外郎。天宝元年，升任郎中，不久改任谏议大夫。五载，充任河西、陇右、契西等道处置使，称职升任给事中。七载，升任兵部侍郎。同僚杨国忠专权，不喜欢李陵与自己同列，宰臣上奏让李陵以本官暂代礼部共举。不久，杨国忠任御史大夫，李陵恢复本官。十一载，升任迎亲光禄大夫、国子祭酒。十四年七月，以本官出任河东太守、河东道采访使，为正清简，百姓官吏称赞。同年冬，安禄山叛乱，朝廷认为李陵是儒生，恐非御武之才，仍以将军吕崇祯替代召回，又以国子祭酒身份还朝，赐爵魏源县南。六月，玄宗幸蜀，李陵奔赴行在。到达成都后，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兼左丞，升任县部尚书。至德二年正月，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护从宰相韦见素、房棍、崔焕已赴凤翔，不久崔元济去，玄宗因李陵是宗室子，独自留下他行在百司事务，由李陵总摄。同年十一月，随上皇还京，册勋行赏，加金子光禄大夫、刑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晋封包国公。当时张皇后干预朝政，殿中监理辅国因意为肃宗之功，判天下兵马事，充元帅府行军司马，是清同朝。宰相苗敬卿、崔元以下畏惧其威权，倾心侍奉，只有李陵正身警示，无所依附，李辅国不高兴。乾元元年，罢免李陵之正室，守太子少傅。 二年八月去世，享年66岁，追赠太子太傅，赐眷200匹。下葬之日，诏命京兆府差官护送，官府供给所需。李陵好学能文，曾编辑皇朝以来至极50卷，流行于世。李国桢是淮安王李神通之子，淄川王李孝同的曾孙。父亲李广业任建州长史。李国桢本名若忧，性格刚正，有力才，历任安定、扶风陆氏参军都称职。前元中累迁长安令，不久任河南尹。适逢史思明逼城，元帅李光弼东保河阳，李国桢率领官吏寄居陕州。数月后被征召为京兆尹。上元初年改任成都尹，兼御史大夫，充荐南节度使。后入朝任殿中监。二年八月升任户部尚书，兼御史大夫，持节充朔方、镇西、北庭、新平、陈政等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，镇守绛州，赐名国桢。到任后又加充管内河中、晋、绛、慈、袭、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其余职务依旧。李国桢到绛州后，正值军中素无积蓄，百姓饥馑，难以聚敛，将士们的粮饷赏赐多缺。李国桢屡次上奏报告，未得答复。军中喧哗怨恨，左右将情况告知李国桢。李国桢劝谕说，军将们何苦如此，我已奏闻，终会有所供给。过了两夜，军队作乱，攻击李国桢，夜间烧毁牙城门。李国桢不知如何应对，左右劝他弃城逃走。李国桢说，我奉命为将，不能平定祸难，怎能弃城？左右坚决劝他回避，于是藏在州狱中，假装被绑缚。恰逢李国桢的部下被乱贼擒获，因而指出其所在，于是从狱中抓住李国桢，将要杀害他。李国桢说，军中缺粮，我已陈情，百姓不堪赋税，我对将士们并无亏欠。众人退后。突将王元振独自说，今日之事岂须问，抽刀杀害李国桢及其两个儿子、三位大将。李国桢有风采，清白守法，为政急于约束下属，时论以能力称之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其子李乙因父因在贞元年间累任至湖州、杭州刺史，多用宝货贿赂李奇运，因而升任润州刺史兼盐铁使，积蓄财货进奉，以结恩宠，德宗非常宠幸他。李乙是恩骄纵，有个这些人布衣崔善贞赴京上封事，论述李乙罪状，德宗却将崔善贞加上刑具送给李乙，李乙于是坑杀崔善贞，天下切齿。于是增置兵额，选拔善射者俱为一营，称为宛应随身。以胡人、西人杂类中求虚者为一将，称为翻落件儿。德宗又在润州设置镇海军，任李乙为节度使，罢免其盐铁使之职。李乙虽被罢去利益大权，但得到节度使，反状未发。宪宗即位已二年，各道绝将者入朝，而李乙不自安，也请求入朝，于是拜李乙左仆射。李乙便属判官王旦为留后。不久拖延刑期，王旦与忠实屡次劝谕，李乙不悦，于是暗示将士在东夷发放日杀王旦而食之。监军使闻乱，派牙将赵以未遇，又被割肉吃掉，又用兵架在忠使脖子上，李乙假装惊恐解救，求于别馆。于是起兵装饰五把剑，分授馆内镇将，令杀刺史。于是常州刺史严防用门客李云之谋，假传致命，传檄于苏、降、湖、穆等州，于是杀了其镇乡李绅。湖州新密也杀了其镇将赵维忠。而苏州刺史李肃被镇将姚志安所擒，定于传贤，活捉宋郊李乙，未至而李乙败，得以免死。当初李乙因宣州富饶，有并吞之意，派兵马使张子良、李凤仙、田少卿领兵3000分略宣州、池州等地。三将早有归顺之志，而李乙外甥裴行立也思归顺，其密谋多绝于裴行立，于是回戈直趋城下，在幕府中抓住李乙，用绳索吊下城，斩于阙下，时年67岁。其晚应翻落将士或投井自缢，纷纷枕剑而死，不可胜计。宰相郑英等人讨论李乙所犯的罪行，亲疏关系还未确定，于是召来兵部郎中蒋武问道，诏书上说惩处李乙一家，应该是指大功以内的亲属吗？ 蒋武回答，大公是指李乙的堂兄弟，也就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后代。淮安王对国家有大功，不能因为他的孽孙而连累祖先。又问，李乙的亲兄弟是否应该连坐？蒋武回答，李乙的亲兄弟是李若幽的儿子，李若幽有死于王室的功劳，如果让李乙的兄弟连坐，那么李若幽就应该被削除名籍，这也说不过去。宰相们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所以诛杀李乙的诏书下达时只限于他这一方而已。李环是太宗第三个儿子吴王李克的孙子。李克的第三个儿子李坤生下了信安王李一，李一生了三个儿子，李环、李毅、李宪。李环志向德性修养良好，天宝年间担任南宫郎，历任各曹十几年。为父亲守丧时哀伤过度，但合乎礼节，服丧期满后按照郡王子的惯例封为赵国公。杨国忠执政时，郎官中不依附他的人都被外放，李环从考功郎中出任睢阳太守。不久他的弟弟李宪出任魏郡太守，兄弟俩在黄河两岸担任郡守，都以治理有方著称。天宝十四载进京汇报政事，恰逢安禄山之乱，玄宗前往蜀地，李环奔赴皇帝行在，被任命为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。不久又受任蜀郡太守、剑南节度采访使。太上皇在成都时，见儿郭谦任夜间图谋作乱，太上皇登上玄英楼招抚劝谕，他们不听从，李环与六军兵马使陈玄礼等人平定了叛乱，因功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当时李宪担任凤翔太守，辅佐肃宗，兄弟都效力朝廷。随太上皇返回京城后，李环担任户部尚书，李宪担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，封梁国公，兄弟同时受诏封公。乾元初年，李环兼御史大夫，持节总领淮南、江南、江西节度、宣慰、观察、处置等使。乾元二年，因为宋州刺史刘展在河南掌握兵权，怀有异志，于是表面上任命刘展为淮南节度使，而秘密下诏让扬州长史邓景山与李环谋取他。当时刘展的党羽正强盛，他接受诏命后立即率兵渡过淮河。邓景山、李环在寿春抵抗，被刘展击败。李环逃过长江，退保丹阳，因此获罪被贬为元州司马。宝应二年，在贬所病逝，追赠扬州大都督，官府提供一车护送灵柩回京。当初李环任户部尚书，李宪任吏部尚书知政事，李毅任户部侍郎，迎亲光禄大夫，兄弟同住在长兴里的宅地，门前列有三脊，梁国公府门十六脊，一品三品门十二脊，荣耀在当时首屈一指。李毅最终官至蜀州刺史。李宪乐于行善，李贤下士，年少时就很有为官的才干，凭借门荫入仕，多次升迁至高陵县令，因政绩之名特升为万年县令、河南少尹、魏郡太守。入朝任金吾将军，升将作监，改任金兆府尹，所人之处都有显著政绩。天宝十三载连续下雨六十多天，宰相杨国忠厌恶他不依附自己，将雨灾归咎于金兆尹，于是外放他为长沙郡太守。当时京师米卖价格飞涨，百姓歌谣说，想要米素便宜，不如追回李宪。他如此得人心。至德初年，朝廷致力于收揽人才，以平定寇乱，李宪被召到行在，受任扶风太守兼御史大夫。至德二年十二月，皇帝下旨书说，迎亲光禄大夫、守礼部尚书李宪供应军需周备，通晓万物之理，可授光禄大夫、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，封梁国公。乾元二年下旨书说，李宪是朝廷大德，宗室忠臣，可授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吕英、李逵、帝武乙一同拜相。李宪地位声望稍高，军国大事诸公都不敢发表意见，都由李宪独自决断，因此吕英等人怀恨在心。当初李辅国兼任行军司马，暗中让官军在民间探听是非，称为查事。忠良被诬陷的接连不断，一旦需要传唤，各部门无人敢抗拒。御史台、大理寺的众囚在押，审理未完结就被发文书追到瀛台，不问轻重，一时释放，无人敢违抗。每天在瀛台门决断天下事务，需要处理就称为制敕，恭敬中的符印 都随身佩戴出入，即使有敕令也要李辅国签署然后施行。到李先任宰相，叩头进言李辅国专权乱国，皇上醒悟，赞赏李宪正直，将相关事项都加以变革。李辅国因此辞让行军司马，请求归还原职，查事等也一并停止，从此深深怨恨李宪。凤翔七马坊的押官先前颇为盗贼，抢劫平民，州县不能制服，天兴县令负责捕贼的谢依甫将他抓获处决，押官的妻子弟状子诉冤。李辅国先前任飞龙使，与那人同党，替他上诉，诏令监察御史孙莹审理。孙莹起初认为谢依甫做得对，那妻子又上诉，诏令御史中丞崔伯阳、刑部侍郎李业、大理卿全县三司审讯，三司与孙莹意见相同。那妻子不断申诉，诏令侍御史毛若虚复审，毛若虚将罪责归于谢依甫，又说崔伯阳等人有私情，不能公正断案。崔伯阳发怒，派人召毛若虚，毛若虚言辞不公。崔伯阳要上奏，毛若虚先持马夜见，向肃宗告急，说朕知道了，你出去。毛若虚上奏说臣出去就会死，皇上于是把他留在帘内。过了一会儿，崔伯阳到来，皇上问情况，崔伯阳大说毛若虚迎合旨意，依附宦官。皇上发怒，呵斥他出去。崔伯阳被贬为端州高要尉，全县被贬为郴州贵阳尉，凤翔尹延相及李业都被贬为岭南某县尉，孙莹被除名流放播州。李宪认为这几人都无罪，处罚太重，想为他们申理，于是上奏说毛若虚迎合旨意，滥用刑罚，不守国法，陛下如果信任他而随意量刑，就没有御史台了。皇上对李宪的话发怒，将李宪外放为蜀州刺史。当时又散骑常侍韩泽木入朝应对，皇上对他说李宪想专权吗？为什么说任用毛若虚就是没有御史台呢？现在贬他为蜀州刺史，朕还觉得自己用法太宽。韩泽木回答说李宪说话正直，并非专权，陛下宽恕他只会增加圣德罢了。代宗即位，征召李宪为荆南节度使、江陵尹兼江淮选部使，入朝任礼部尚书兼宗正卿。恰逢皇帝前往陕州，李宪从商山路赶赴行在，回到京城后拜李宪为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按旧例，宰相不在正式堂接待客人，当时天下多事，宰相元载等人见宦官传诏命到中书省，就引他们升入正式堂，还设置坐榻接待。李宪任宰相，下令撤去坐榻，上奏请求长参官各自举荐能胜任谏官、县官的人，不限人数。当初收复东京时，接收了陈希烈以下数百名接受伪官的人，崔弃迎和旨意严苛，上奏全部处死。皇上也想以此惩戒劝勉天下，打算听从崔弃的建议。当时李宪任三司使，坚持说事情有首从，情节有轻重，如果一概处死，恐怕不符合陛下宽宏的道义，也违背国家更新的制度。况且截胡乱长，无人不遭凌辱，两京全部陷落，皇帝南巡，人们各自顾命，士大夫流离失所，其中有的是陛下亲戚，有的是勋旧子孙，全部处以极刑，恐怕违背人数的宗旨。从前明王用刑只诛杀首恶，胁从不问，况且河北残寇未平，官吏多被陷抹，如果允许漏网，正好开启自新之路，如果全部诛杀，就是坚定叛逆之党，谁还肯孝顺？困兽犹斗，何况数万人呢？崔弃、吕英都是拘泥条文的官吏，不识大体，毫无变通。朝廷议论数日，才听从李宪的奏请，保全救活了许多人。他料敌绝世都像这样，最终被宦官排挤，罢免至正室，任太子詹事，不久升吏部尚书，主持江淮选试，在洪州设置全选机构。第二年改任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。永泰二年七月因病去世，时年58岁。李据曾祖父是国王李凤，是高祖的第14子。李凤的孙子李雍继承国王爵位，李据就是李雍的第二个儿子。李据刚强敏锐，果敢决断，广泛涉猎书籍史传，喜好写文章。开元年间继承国王爵位。天宝五载，外任西河太守。皇太子杜良娣的妹夫柳季陷入诏狱， 李据的母亲扶余氏是吉温嫡母的妹妹，吉温任京兆事曹审理柳记的同党，因为徐峥等人往来李据家资助他们，因此牵连获罪，贬为益阳郡司马。天宝六载，御史中丞杨慎金被李林甫、王洪诬陷获罪，他的同党史进忠也被处死。因为李据与史进忠相识，又牵连解职，安置在南滨郡，后又启用为夷陵郡太守。等到安禄山攻陷东京，玄宗正在选择将帅，张继说李据善于骑射，有谋略，玄宗将他追召回京。杨国忠一向与李据相识，忌惮他，对人说这样的小孩子怎能让他见君主。过了一个多月不能觐见，玄宗派宦官召他入宫奏事，玄宗非常高兴，于是命令宦官刘凤亭宣布敕令，让宰相与李据谈话，将近中午才出来。杨国忠很懈怠，对刘凤亭说，李据近来人们多用口打贼，您不这样吗？李据说，不知哪个军将能用手打贼呢？不久受任陈留侨郡太守，代理御史大夫、河南节度使。第二天，李据自称官衔谢恩，玄宗惊讶地说，怎么让他代理？当天就下诏让他兼御史大夫。李据上奏说，如今艰难，恐怕被贼人欺诈，如果忽然召臣，不知如何取信。玄宗将木器劈开，分别授给他，于是让他兼统领南节度使何吕光、黔中节度使赵国桢、南阳节度使卢炯、先总领三节度事务。有诏书贬卢炯为果毅，让颍川太守来添兼御史中丞代替他。李据上奏说，如果卢炯能保全孤城，他的功劳足以补过，那又怎么处置呢？玄宗说，你相机处置。李据到内乡，赶往南阳，贼将毕思琛听说后解围逃走。李据催促何吕光、赵国桢同到南阳，宣布敕令贬卢炯，削去他的官服，让他随军效力。到傍晚又用恩命令卢炯恢复原职。至德二年，李据任太子少傅。十月，收复西京，任留守兼御史大夫。三年下四月，加太子少师兼河南尹，充任东京留守，判尚书省事，充任东畿采访等使。他在城市桥梁向出入车辆牛只征税，以供国家用度，多有侵吞，市民怨恨。后来与妃子张氏不和，张氏是皇后的堂妹，宗正卿李遵构陷他，揭发他贪污贿赂，被贬为遂州刺史。恰逢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梓州刺史段子章反叛，率众到绵州袭击节度使李焕，途经遂州，李据仓促间用下属郡的礼仪迎接，被段子章杀害。儿子李泽之以宗室身份历任官职，好学，五十多岁时还拿着经书到太学听讲。四曹王李高从荆南来朝，称赞推荐他，贞元二年从穆王府长史升任左京无畏大将军，因为堂舅之子窦深追游往来，亲密受牵连，贬为昭州司马。使臣说，李浩孝有亲慎，任职有声誉，李奇务贞廉整肃，又有权谋，李国桢清白守法，他们都是李神通的曾孙玄孙，宗室中的杰出人物。李以叛逆，不连累亲属，前人的积德彰显了，当朝的用法也明白了。但李浩揭发别人隐私，李奇务积财招致议论，李国桢给予管制下属，都是他们的短处。李林修整，李桓寻良，尽忠立事，始终无瑕，都是宗室的英才。李宪的刚正才略值得称道，起初被杨国忠憎恨，最终阻遏了余朝恩的权势。身处群邪之中，坚守正直之心，这是不土刚；保全东都之人的性命，这是不如柔。差不多有众山府之道。李据以刚锐果决，也可嘉许，最终因贪污残暴，实在令人痛心。赞誉说，宗室贤良，枝叶茂盛，最突出的是谁？李宪独守正直，